下面是读经，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我们请陶丽君姐妹为我们读经。
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七到六十二。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府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读经完毕。
接下来是正道，今天为我们正道的是李东弟兄，他正道的题目是做门徒的代价。下面我们请李东弟兄为我们正道。
属内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共同的学习神的话语。我叫李东，是神学院的学生，本学期呢我正在修读讲道学的课程。那么今天呢是我在教会中的实习正道，非常的感谢教会能给我这样的一次机会，让我来这里和大家一起在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做主门徒的代价。弟兄姊妹们，我们移民来到了墨尔本，享受着这里明媚的阳光、清洁的空气、健康的安全的食物，我们真的很幸运。但是移民呢，对我们家庭来说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重大的事儿。移民需要条件的，移民需要付上一定代价的。我们移民呢，我们就离开了原来熟悉的环境，离开了我们的亲人，离开了我们的朋友，放弃了我们原来舒适的、我们原来熟悉的工作，到了墨尔本来还得重新的找工作，重新打拼。现在在墨尔本找一件专业的对口的工作也挺困难的，不容易啊。移民也需要花钱呢，尤其是投资移民的朋友，一大笔钱呢。我们的移民经历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我们为了地上的事儿啊，为了我们地上的这个家，我们尚且需要并且已经付上了代价。那弟兄姊妹们，就让我们来思考，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主的门徒，我们为我们天上的事儿、天国的事儿，为我们以后天国的家，我们是否需要付上代价？刚才呢，瑞娟姊妹为我们诵读的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需要的，需要。做主的门徒是需要付上代价的。经文的今天的经文的上下文背景是这样的：主耶稣啊，在加利利事工了三年以后，带着主的门徒们，沿着约旦河，在逾越节的前夕，到耶路撒冷去。这条路呢，门徒们很熟悉，因为门徒们他们每年至少要去一次耶路撒冷。犹太人有三个节期，犹太人的三个很重要的节期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成年的犹太男子，如果他的身体条件允许、健康，如果他的经济条件允许，那么每年呢，他至少一次要去。所以这条路他们很熟悉，但是这次不一样，主耶稣与他们同去。哎，说起这个祝棚节，犹太人的祝棚节啊，今年一五年的祝棚节就是今天，就从今天晚上开始，傍晚开始，持续一周，持续七天，很巧啊，九月的二十七号开始，今天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中秋节，哎，都赶到一块儿。他们犹太人呢、啊，去过这个逾越节，过这个祝棚节啊。 要去在外边搭起一些大帐篷，这七天整个的全家都要住在帐篷中。他们呢，为了是纪念耶和华神曾经带领他们出埃及进旷野，在旷野中那40年住在帐篷中的这样的岁月，就是今天连续是7天。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主耶稣教导门徒他这次逾越节要到耶路撒冷去的目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人类的救主，也是犹太人盼望的那个弥赛亚。主此行的目的去耶路撒冷啊，是为了完成神救赎的计划，按照神的旨意完成神的救赎大功。他这次去，他跟门徒们预言说呀，到了耶路撒冷，主将被出卖，主将被抓，主将被审问，主将被唾弃，被鞭打，主呢最后还会被钉在十字架上，3日以后从死里复活。主这次到耶路撒冷去，不是要做王，乃是要受死。可是主的教导呢，门徒们听不进去，门徒们心里想的跟主的教导不一样。门徒们呢，也承认主是弥赛亚，他们也相信主是基督，也愿意跟随他。但是门徒们心中的弥赛亚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弥赛亚。他们认为主耶稣这次上耶路撒冷去啊，是要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然后恢复一个、建立一个以色列的大帝国，就像原来的大卫王朝那样，就像所罗门王朝那样，建立一个犹太人的以色列的帝国。那么建国以后，主一定就是国王了。这群人呢，跟着主左膀右臂，那也是升官发财啊。所以说他们虽然跟随着主，跟随着主一起往耶路撒冷去，但是他们不明白主此去的真正目的，他们也不明白做门徒的意义。为此呢，主耶稣呢就再次的教导他们这个重要的功课，做门徒的代价。刚才诵读的经文记述了主同三个门徒的对话，这三个对话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主要求他们，你们要跟从我，做我的门徒。我们来先来看看第一个对话啊。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主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这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个人主动上来啊，要跟随耶稣。哎，我们想想吧，一个人主动的愿意来跟随我们多好啊。可是主耶稣的回答却是什么呢？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立锥之地啊。主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主啊，是在实实在在的要告诉他呀，你跟随我呀，是要付上代价的，是要舍弃很多东西的。动物在地上有栖息的地方，但是主呢，为了传扬神的道，居无定所。主在这里告诉这个门徒，跟从我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跟随我反而可能要受苦，遇到挑战，遭到逼迫，甚至会失去生命。主耶稣在问这个门徒啊， 你要跟从我，可是你准备好了吗？你知道跟从我的代价吗？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对话。第二个对话，又对一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使人埋葬他们的使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这个人跟第一个人不一样，这个人是被动式的，是主耶稣在主动的呼召他，可是他却拒绝了主的呼召。他的理由呢，是允许我先回家埋葬我的老父亲。怎么样这个理由，弟兄姊妹们？充足吧，很充足啊。可是耶稣却说，任凭使人埋葬他的使人吧，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哎，主啊，你也太不近人情了吧，是吧？对于一个犹太人呢、啊，按照他的传统，老父亲去世了，儿子去守孝安葬，何等大的大事啊！主啊，你怎么这样啊？同时啊，神也命令啊，以色列人要孝敬父母。神为以色列人颁布了摩西律法十诫，十诫就是要求他们爱神、爱人两部分。十诫的前四诫主要是讲与神的关系，如何爱神；后四诫呢，是要教导他们如何的爱人。孝敬父母呢，是后六诫中排在最前面一位的，最首要的。同时呢，孝敬父母还是一条啊，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孝敬父母，人之常情，何况又是神的命令。主耶稣，你为何不允许啊？为什么？我们来仔细看看。经文中提到这个父亲呢，是否当时真的去世了？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如果他的父亲刚刚去世，那么这个人按照传统，他就要在家为父亲守孝，就不可能在街上闲逛。他不闲逛的话，也就没有机会来遇到我们的主。可见，他的意思是，父亲年迈啊，我想为父亲养老送终。待我为父亲养老送终以后，主啊，我再回来跟随你。还有的学者是这样说，经过研究表明啊，当时的犹太社会啊，有这样从葬的习俗，就是二次埋葬的习俗。当父母去世后，家人去世后，先把家人埋葬，待尸骨腐烂后，再把骨头捡出来，埋到放到一个大瓮中，再重新的安葬。也许是第二，也许是第二，这个人呢，想要把老父亲重新安葬，按照习俗再来跟随主。他对主是这样说呀：“主啊，容我先……巴拉巴拉巴拉。”主一方面是祖先，一方面是容我先。我们就要思考，到底是祖先呢，还是我优先呢？一方面称呼耶稣是主，一方面容我先。不难看出，还是我优先吗？对此，主耶稣的回答是：任凭世人去埋葬那些世人吧，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门徒们孝敬父母、尊重父母，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但是主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主这里的重点是在提醒门徒们，当跟随主。与孝敬父母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们该如何选择？到底谁优先？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对话。 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主耶稣说，手扶着立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第一个对话，第三个和第一个是一样的，这个人主动要跟着主啊，但附加了个条件，容我先回去，也是容我先，哦，容我先回去辞别家人。辞别家人乃是生活中很普通的礼貌，为什么主耶稣也不允许啊？还要去批评这个人，责备这个人，告诫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主耶稣的话很重啊，说的辞别个家人造成的后果很严重，后果就是不配进神的国。主耶稣的警告也使我们看到，这个人辞别家人呐、啊，不仅仅是同家人说 goodbye 说再见那样简单，不是那么简单吗？主耶稣知道他的心思啊。这个人是一方面要做主的门徒，一方面又不愿意付上代价。辞别家人也许这是一个托辞，也许回家以后他就不来了。他的想法是呢，在家里边做一个主的好门徒。对这样的门徒，主说，你们不配进神的国，不配。主耶稣不是要门徒们抛弃家庭，也不是告诉门徒们你们不用讲礼貌，你们随便来。主告诉门徒的是，跟随我，做我的门徒，你们不能脚踏两只船。一方面你们跟随我，一方面你们又不抛弃原来的生活。在创世纪中，罗德的妻子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的教材。在离开罪恶之城索多玛的时候，天使告诫他们全家，你们不要朝后看，可是他忍不住啊。或许在索多玛城里还有很多他之前的家当，或许有很多华丽的衣服，他念念不忘那家里的生活。当他回头一看，成为了一个眼珠子。主说，手扶着犁向后看，不配进我的国。主是个木匠啊，主啊，主，我们的主是个木匠职业，他擅长制造犁轭这些耕田的用具。我们也可以想象出来，手扶着犁向后看，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耕田，农夫耕田，有个牲畜，牛在前面的拉，农夫在后边双手扶着犁，定睛地朝前看。可是当农夫朝后看，必然会失去方向，必然会失去目标，那么犁出来的东西肯定是高高低低、弯弯曲曲。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三段经文呢、啊，三个对话，一个主题，三个对话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做主的门徒需要付上代价。三个对话彼此不是孤立的，是相关联的，而且之间呢，这个关系关联是递进的。第一个对话，主耶稣是要门徒们明白，你们跟随我做我的门徒不轻松，要付上代价。第二个对话，主在提醒门徒，做主的门徒当与你个人目标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正确的选择。主在第二个对话中也提到了这样一些具体的代价，门徒们至少你们就要抛弃那些什么埋葬死人啊等等的那些重新安葬的那些陈规陋习吧，你们就要抛弃那些原来那些不容神不义人的那些所说的风俗吧。第三个对话，主告诉门徒，做我的门徒，你们不能脚踏两只船，一方面你跟随我，一方面你们又不愿意付上你们那份应该付上的代价。做主的门徒 也是路加福音中一个神很重要的神学主题之一。门徒这个字眼啊，在路加福音中出现了50多次。门徒有这样两层的意思，第一是学生，学徒就是跟随老师学习人生哲理和生活技能。第二呢，他的意思是实践，是跟随者，是遵从一切所学的，跟随老师而行的人。其一，我们看到做主的门徒的动机就当有受苦舍己甚至遭受逼迫的心思。其二，做主的门徒我们就要面对的优先选择的问题，主的门徒要对主绝对的忠诚，要爱主胜过爱世上的一切。最后，做主的门徒也要全然的委心于主，做主的门徒不能脚踏两只船。不可否认，弟兄姊妹，我们做主的门徒是要跟随主，是要付上代价的。但是在这里我们也要澄清一下，要澄清一下，做主门徒我们付上的代价同我们世上的代价，为了个人的目标而付上的代价，同律法主义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去赢取救恩的这种代价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让我们来看看有什么不一样。首先，世界上的代价，需要我们付上的代价，为了一个目标付上的代价，是需要我们先付上代价。我们要付上时间、金钱，甚至情感的代价。我们中国人常说呀，一寸光阴一寸金。我们也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西方人也会说 No pain, no gain， 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大家看到了这个逻辑关系了吗？先要付出，你得先付出，然后我们再谈结果，再谈目标。高尔夫球，打高尔夫球是一项很健康很时尚的运动。那你要享受，我们要享受这项运动，我们可能就要成为俱乐部的会员。如何成为会员呢？交钱吗？在国内打高尔夫啊，是一些成功人士很时尚的一项运动。高尔夫俱乐部的那个会员呢，年费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澳洲呢可能能便宜些哈，因为我们澳洲地大呀，人少。便宜归便宜，你也需要交钱呢，你也需要付上代价。先付代价，回头你再去享受打高尔夫的这种快乐。我们刚才谈到的移民也是一样的。我们想移民，先交钱给移民代理、会计师、审计师，然后他们再开始给你办，我们再开始慢慢的这个移民之旅。它是一种因果关系，而且往往呢，我们付上的代价还不一定达到我们最后的目标，达到结果，大部分时间还是这样。但是我们作为主的门徒的代价不一样，我们得救的基础是神的恩典，是主的救恩。我们所能做的，我们所能做的回报的代价，就是我们要感恩，我们要回报，为此做主的门徒付上代价。我们再来看看律法主义的代价是什么呢？律法主义就是要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去赢得救恩，靠自己的行为。他们的做法呢，就是死守神的律法，死守神的律法，做善事，靠自己的行为然后来称义。犹太人呢，犹太人把神的诫命都格式化了、细化了，做出了600多条规条，然后他们来遵守，条条框框。比如说 哎，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啊，他们是守那个 Sabbath Day。Sabbath Day 是不能做工，那什么叫做工呢？走路多远以上就叫做工，那么就规定出来，我们走路不能超过800米。以此600多条的条条框框，来向神来搭擂台。他们就问神呢，我在苦守律法，赢得救恩，问问神，你看我做的还够不够啊，神呢？他们能守住吗？能这样靠好行为称义吗？事实证明不能，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靠着我们自己不能自救。罗马书上这样说，世界上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雅各书也教导我们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那就是犯了重条。而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应付上的代价和他律法主义的不一样。他们是靠行为称义，而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借着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就白白的被神称为义，就成为了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主耶稣的门徒。成为主的门徒，就好像一个顶级的高尔夫俱乐部给了我们一张 VIP 会员卡，而且告诉我们白白的给你的，不用交钱。就像移民一样，一个家庭根本不够条件，但是澳洲政府告诉他，来吧，不够条件没关系，我直接给你永居，直接给你 citizen， 不需要等待，也不需要什么条件，白白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耶稣的门徒，就是这样白白的。我们是白白的得到的，但是从耶稣的角度，我们从耶稣，主耶稣身上看，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了赎价，那才是我们得救的真正的代价。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经历过贫穷、孤单、被逼迫、被凌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救赎义人，乃是救赎罪人，让罪人的罪得到赦免。主来是要拯救那群罪人，不是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主耶稣要拯救的就是我们这一群不配的罪人，他为我们付上了代价。而我们呢，成为主的门徒，我们所能做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回应，来跟随他。弟兄姊妹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要相信主，委身于主，全然的顺服主。在这末后的时代，做主的门徒，我们也要警醒，要准备面临挑战，面临苦难，甚至是逼迫。中东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就在疯狂地迫害基督徒，在他们占领的伊拉克、叙利亚的地区，他们就对基督徒收以重税，还美其名曰叫什么呢？宗教税。你们该交的。他们逼迫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放弃自己的信仰。叙利亚大约有2300万人口，跟澳洲的人口差不多，其中十分之一是基督徒。 这些人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有的就逃亡，离开了家园，成为了难民，或者受逼迫，甚至很多人为此牺牲了生命。战争情况下，叙利亚内战，基督徒受逼迫。那么在和平的国度中，在美国，基督徒同样面临着逼迫。有一个美国人，近几个月来，他成了美国各大媒体的焦点。他的名字叫戴维斯，是一个姊妹。成为焦点的原因呢，就是戴维斯姊妹拒绝向同性恋发放结婚证书，他面临着入狱的危险。戴维斯生活在美国的罗万郡，他今年53岁，他是一个负责婚姻登记的那个书记员，就是我们所说的哈小小的七品那个芝麻官。大家都知道，6月份，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同性恋在全美合法，同性恋纷纷的去领结婚证书。但是，在戴维斯负责的这个罗万郡没有签发一张。这个姊妹戴维斯公开的表示啊，他说根据基督信仰，同性恋是犯罪。如果他呢在同性恋结婚证上签名，他自己也是犯罪。在一大群记者的镜头面前，有一对同性恋要来到了这个婚姻登记处，这是他们第三次来要求登记结婚。戴维斯姊妹再次的拒绝发证，他们就质问戴维斯，围观的这一群人呢也跟着起哄，他们就指责他，责问他，谁给你的权利啊？你怎么这样？戴维斯姊妹坚定地回答道，是上帝，是上帝赋予我的权利。好一个上帝赋予我的权利，大义凛然，掷地有声。我们的神为我们设立了圣洁的婚姻制度，这个圣洁的婚姻制度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我们的神为我们设立这神圣的婚姻制度，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忠贞不渝。为此戴维斯姊妹被告上了法庭。在法庭上她说，我渴望为百姓服务，同时呢，我的生命是属于耶稣基督，因为主爱我，为我舍命。我听到了恩典和赦罪的福音，我便把自己的一生，自己的生命交给了我们的主。他说，我并不完美，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主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我深深地爱着我的主，那么我就必须地顺服主，并且顺服他的道。法庭呢判决戴维斯败诉，判他藐视法庭，法官下令将他投入狱中。主告诉我们门徒，我们会遇到困难，我们会遇到挑战，我们会遇到逼迫，但主告诉我们不要怕，他与我们同在。主说，我将这事儿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这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
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成为主的门徒不是我们多优秀，也不是因为我们做得比别人好，这一切都是神的呼召，神的拣选，是神白白的恩典。数算神的恩典，我们所能做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回应主，做主的门徒，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我们就要有受苦舍己甚至遭受逼迫的心智。做主的门徒，我们就要对主绝对的忠诚，要爱主胜过世上的一切。做主的门徒，我们就要定睛地仰望主，全然献身于主。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同祷告。神，你爱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您就赐下了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孽，代我们还清了罪债，我们就借着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因信耶稣白白的被神称义，成为神儿女，天国的子民，主耶稣的门徒。何等的恩典，何等的荣耀，感谢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祈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赐我们智慧，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审查我们自己，审查我们自己爱主，我们服侍的动机是什么。当我们跟随主与我们的个人目标发生冲突时，我们的优先次序又是什么？让我们审查自己，我们是否真正的全然的委身于主。弟兄姊妹们，求神帮助我们，同时也让我们彼此互相勉励，互相扶持，来跟随主，做主忠心的门徒，做主忠心良善的门徒，做一个合主心意的门徒。以上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